我今天过来呢也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早早的过来，然后我看到好像发现这个教会每次都有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走廊看到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左边有红色的一排 retaining wall， 是不是？这个好像是刚建起来的，我也不知道哈。然后呢，看到这个大堂里边呢，就看到有什么呢？就有很多的装饰，这些装饰都是银色的，好像蛮有一种未来的感觉，有一种现代未来感。但是再看一看，旁边还是那样的温馨，就好像是一个未来感和温馨很柔美的一个融洽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我每次过来这个教会呢，我都看到新的东西，而这个教会呢是同样一个教会。那同样的话，其实我们圣经呢也是这样，这个圣经呢好像就同一本圣经就放在那儿，但是这本圣经呢好像是一个久读不倦的书，是不是？然后圣经里面的故事呢也是久读不倦，即使有很多非常熟悉的故事，但即使这些熟悉的故事呢，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是不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不同的灵性的阶段，和看到教会或者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对同样的一个故事呢也有新的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今天我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故事呢，这个信息呢就会有产生一个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挑战，是不是？你要把一个老的大家熟悉的故事要讲好，或者对会众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要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会有一些新的体会、新的看见，这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也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故事，把圣经里边所熟悉的故事再去好好去看，再去听，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去更深的去挖掘，那也会给我们的灵性带来新的一个机遇。那么我们今天请大家，如果身体能够许可的话，请大家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15:11，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处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地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甩给他穿，把戒指戴给他手指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一起用做一个祷告。现在阿爸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今天是主日，是你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就正是在这里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我们一同受造就感谢神，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还请大家坐下来。那么这个比喻的，这个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浪子的故事。 它有一个，它是一个比喻啊，文体是一个比喻，它有一个背景，我们就把背景稍微讲一下。那背景呢，就是耶稣接待罪人，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就是这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这个一章呢，一共有三个比喻。这个三个比喻呢，首先是一个迷羊的比喻，然后有一个失钱的比喻，最后一个呢是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个三个比喻呢，它反映同一个主题，但相是互相的衬托，而且更加的越发的递进哈。那么在前两个比喻呢，有两个有一节圣经呢，它就一直在重复。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呢就是这两个比喻的一个中心，是不是？那其实第三个也是这样，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一个罪人悔改，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十节，一个罪人悔改，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可以看到说，通过这个比喻，看到这个天父的心，神的心。那浪子的故事呢？其实有这么一段，那我就把它分成四个小段，四个小小的情节，这样让我们就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浪子的他的一个历程，或者他的凌晨，或者他的心路的历程。那第一件事第一件呢，就是说是分家与远方，分家与远方。第二呢，他是挥霍与绝境，挥霍与绝境。然后呢，他就醒悟与悔改，醒悟与悔改。最后他就什么起来与回家，起来与回家。这一共有四个这个故事的情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那么分家与远方呢？我们看到十一节啊，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分家，这是小儿子提出来的，是不是？这分家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当时的这个习俗里边啊，一般来讲呢，是在父亲死了以后才能够去分家产，知道吧？然后呢，现在如果父亲还没有死，这个小儿子就要提出这个分家，那你想想，这个代表一个什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对父亲的一个非常的不尊重，毫无也缺爱，没有爱，是不是？而且带着某种形式的这样一个羞辱，这个就是这个小儿子他所做的。然后呢，他分家是要去哪儿呢？他分家以后呢，他要带着这所有的。可能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待得腻了，他就要到远方去，是不是？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网络术语叫什么？叫诗与远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诗与远方？那我想每个人可能对诗与远方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是不是？那如果从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个人呢在一个地方呆腻了，然后呢他就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他就到另外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去转转。这就是诗与远方，是不是？但是我想每代人他心里的诗与远方都不太一样，是不是？那小儿子他的诗与远方是什么呢？他的诗与远方就是他里边可能有一种情怀，或者他也有一种远方，他要离开这个家，因为他在家里已经呆腻的，他受不了的，是不是？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从这个小儿子的这样一个心态呢，代表一种普遍的一个心态，也代表人类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人想离开神的管制，人想离开神的管教，是神开的命令，是不是？然后神的爱去哪儿？要去独立，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就是自己自立，还有是自治的这样一个自治项。所以这就是小儿子的一个诗与远方。 也代表着我们很多人的心态，也代表着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态度。他到远方以后呢，他做什么呢？这个小儿子就挥霍，是不是？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就是他所做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他自己想跟父母去分家哈，然后呢，他拿着家庭的这个产业，他自己去投资，他自己去创业，他自己去做自己的事业哈，去成家立业，做自己的事业，他有一颗有一颗雄心，那这是不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好事，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儿子呢，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把这些都挥霍掉。那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哈，我们上世纪呢，有一个在香港哈，曾经发生了一连串那个绑架的事件。那么这个主人就是主人公呢，叫张子强，他就专门盯着香港的这些富豪去绑架他们，然后去要这个赎金。如果拿不到赎金呢，他就会撕票，是不是？那他首先就盯上了谁呢？当时的就是香港那首富的话是谁？那李嘉诚，他就把他的儿子就是绑架出来，向这个李嘉诚去要赎金，而且他要的赎金也是不菲的，要先有定金，有3800万港币，然后呢赎金是10亿港币，好，然后呢，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大胆，他自己去李嘉诚的官邸里边。去什么呢？去谈判哈、哦，去谈判。那么当然，李嘉诚也他也是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说他的儿子比这个10亿港币更加值钱，是不是？所以他就把这个给了他。那么他李嘉诚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张子强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对这个李嘉诚就劝告他说，他说你要什么？你要远走高飞，洗心革面哈、哦，洗心革面。然后把这些钱呢去用在这个投资，最好买我们公司的股份，让你去赚钱。但是你想想，张子强他会不会这样做？他不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本性就是那种绑匪，他就想，所以他的本性就这样，所以他最后就是在去豪赌，去澳门去豪赌，然后呢后来一连串的再去犯这个罪，最后呢在内地呢被抓住被枪毙，这就是他的一个结局哈。那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局？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好神给每个人是做一个好的管家，那我们来管理神的钱财。但是呢浪子呢，他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本质？他没有，是不是？所以他把这些钱就挥霍去了，就是浪子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决定了。他在这样一个本质这样的一个挥霍之下呢，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了，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并且呢他最后穷苦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去放猪，去给别人去放猪，给外邦人去放猪，而且呢他没得吃的，他只能去吃那个猪所剩下的食物来充饥，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什么，他最后落到那个地步。那个最后地步的话，其实我们看，当我们中国人来想想，放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我挣点钱嘛，对不对？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你晓得我的意思？因为犹太人视猪为不洁的，然后你去放猪啊，这个不算了。然后猪在那个摩塔本捆绑里边吃的那些豆荚，都是在猪屎里边，都是搅在一起，然后呢他吃剩下你要去吃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更加的那个？所以他就落到这个地步。那么这样一个地步呢，其实也讲到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不在他那边，好像是这个屋檐漏雨，好像又连着这个又逢这个连夜雨哈，好像他也是失道寡助了，好像他自己自作自受，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看这节圣经里面哈，它有一节圣经呢，其实非常微妙。这个微妙呢我就是14节，我们来看它英文怎么说的哈。英文的话New James Kim's 版本呢，它是说 There arose a severe famine in that land， 意思是好像兴起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饥荒。那我们看到这个 arose 的话，有时候在想，这个好像是不是背后有一张神的手在里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对，当然有可能我们是过于解读，但是呢这里边没有讲到这个神，但是好像神的手就在背后，神的工作也在背后。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好些卷书里边，这个故事里边，旧约里边，新约的，好像没有提到神，对不对？但是一个字，神的一个字都没有提，可是你可以在这些书里边就看到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刻，他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后来这个浪子呢，他就醒悟了，然后他就悔改。这个醒悟呢，是他就醒悟过来。这个醒悟，我们来看一下英文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他说，这个英文呢，其实醒悟的话和希腊文一样，他是 come to himself， 一模一样的哈 ，come to himself。然后的话，这个文本是这样子的，他说 to himself， however， having coming， OK， having come。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 to himself 是放在这个首位的，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去强调，强调，好像他强调 to himself。然后这个是一个分词哈 ，having come。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 to himself 这个里面可以去好好去想一想，就是什么呢？好像他原来有个 self 是不是？然后他好像。就是人好像就离开了他的 self， 然后又他开始又回到他的 self， 是不是？那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他开始找回那个自我，找回自己啊。当然我们不是从心理学角来，我们从属灵上，他回到什么？一个失落的自我，他找到自己，你晓得我意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而且他醒悟过来以后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悔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悔改哈，悔改我们来看，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那么他这个悔改我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他说他得罪了天，这个用的英文是什么呢？就是 sin against heaven。 这个天是指神哈，他有时候呢他不用这个神的名字，他就用天哈。而且呢有很多的版本，或者就希腊文版本，他是这样子，他说 in your sight， 意思说我得罪了天，然后在你面前犯了罪。你晓得我的意思？这个和我们就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呢，其实好像读起来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准确的翻译。那我们如果用中文来理解呢，就是说我得罪了天呢是 sin against， 是不是？那我得罪了你呢，是我就是我对不住你，我 offend 你，你晓得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的话是代表着这个孩子哈，通过他这样一种自己的对这个罪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对罪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王，是不是？是谁呢？就是大卫王，是不是？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而且他侍奉了那个世代，但是呢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犯罪的，是不是？他不是一个好像无罪的一个完美的人，他其实犯了罪，而且他犯的罪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哈。他犯了什么罪呢？他首先犯了什么？奸淫的罪，是不是？对，犯奸淫罪之前是什么罪？其实是你贪婪才会去犯奸淫，是不是？然后呢他是什么呢？他去杀人，而且他是借刀杀人，是不是？最后他可能还会说谎，这一切的话你看他犯了这样的一个罪，然后呢他犯了这样的罪，但是呢他对上帝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位神是赦罪的一个神，是不是？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对自己的罪，他对罪的理解也很深刻。他就说诗篇五十一篇是一个他写的一个悔罪书。他说父啊，我什么 得罪了你，而且是什么呢？唯独得罪了你。人好像犯罪，好像是对人犯罪，但是其实他真正犯罪的是什么呢？是对神去犯罪。你晓得我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么只不过他只是有时候人对神犯了罪，然后跟自己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会对其他周边的人会产生关系的问题，但是本质上核心上还是对神犯了罪。那这个浪子呢，他呢不但是悔改，他这个悔是悔改，是有一个行动的，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起来往他父那里去。这个起来呢，是他自己主动的起来。他从哪里边起来？他从沉沦中起来，是不是？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身边有些孩子，或者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人，他们好像就怎么了？就用网络的术语来讲，他们有时候就躺平了，是不是？有时候就摆烂了，是不是？有时候就抑郁了，有时候真的就沉沦了，有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时候呢，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我们在那个情况下，我们真是希望他们能够起来，我们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希望自己起来，是不是？那这个浪子呢，他就自己起来了，他不是人帮他拉起来，而且他从沉沦中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以后就什么？就回家，是不是？回家是一个非常伟大和永恒的主题，伟大和永恒的主题。那我们西方的文学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就讲到回家的一个主题。大家知道是哪一卷书吗？就是是不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的《奥德赛》？是不是？就讲到一个人回家的，历经艰辛然后回家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主题，但是浪子里边的回家呢，它不但是伟大，而且它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其实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人的灵魂的失丧，然后找到一个属灵的归宿，这个归宿就在神的家里边，在父神的家里边，这个是有永恒的意义。所以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伟大永恒的主题，而且一个浪子回家在是一个什么美丽和动人的这样一个图景，它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浪子他的历程，他的凌晨，他的心路历程，他实际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呢也是这个可能是这个里边的一个主角，就关键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父亲呢？他有哪些呢？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边，我们也可以看他的三样，好不好？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分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家，然后呢，他就迎接穿袍和庆贺，这是跟浪子有关系的。浪子回来的时候迎接穿袍和庆贺，最后我们一看到这个父亲，他的心里边有一颗神的心，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件事情呢，分家。那15章2节他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其实读到这一段，如果你仔细，你稍微就是你就读过去了，但是你仔细再想一想，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震惊，你知道吧？对人是不是来讲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因为在哪一种文化，在哪种是正常的一个文化里边，你怎么可能是说，当这个小儿子他要分家的时候呢，他父亲好像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来怎么去解读呢？那我想有几个解读的方式，我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同哈。第一个解读方式呢，他就是这个父亲呢，就是放任和纵容这个孩子。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解读？就是他是放任纵容， 有没有这样的解读？大家同不同意？好，那第二个的话，他呢是被逼无奈，就被迫无奈，被迫无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一点是不是？好，那第三个呢，就是预先知道，他 foreknow， 他预先知道会发生的一切，所以他就让这件事情发生，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什么？他预先知道，反正都有可能，但是都好像有点不太确定哈。那第四个呢，他是给予自由，让这个孩子自己去经历，这个有没有合理？这个解释有没有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不是？那我想这个的话，圣经里边呢，其实它的微妙在于，它的巧妙在于什么呢？当这个孩子去分家的时候，他就分了家，他就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没有说这个过程，也没有说当时他的心态，是不是？也没有说原理由。但是呢，我想这卷书哈，这个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呢，我们可以和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并行起来读。你晓得我的意思啊，就是用创世纪我们来把它并在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那创世纪第三章大家也知道，这是什么呢？上帝为人去创造了这个宇宙的这个美好的世界，知道吗？为他们预备的这样一个地球，一个家园，而且给他们一个伊甸园，然后就把亚当和夏娃就放在里边，是不是？然后呢，里边有一棵树，那有一棵是什么？生命之树，还有知识和智慧分别善恶之树，是不是？那神就给了一个命令，然后呢就说你有棵树上你是果子不能吃，但是呢夏娃有没有去吃？亚当也去吃了，是不是？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神没有阻止我们的始祖去犯罪？如果他当时阻止的话，那我们现在一切不都是没有这么烦的嘛，是不是？没有这么复杂的，对，为什么没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他犯罪了以后呢，这个父神，这个天父，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些，他是不是开始为这个人类去预备这个救恩？你想我意思？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女人的后裔，就讲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所以这个女人后裔呢，这是一个单数哈，就指那一个后裔。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就放在一起来看。那我们来看这位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呢？现在明白了没？是不是？对，其实这位父亲哈，他这个孩子去犯罪，这个父亲呢是尊重他的一个选择，你晓得我意思吧？因为父神创造人的时候呢，里边有他的形象，他也赐给我们自由，自由的意志，然后呢他是尊重我们自己做出这个选择，是这一个里边尊重给予自由。但是呢他其实不是放任，然后他其实也是人犯了罪以后呢，上帝还有恩典，他预备了救恩和救赎。那父亲呢，他分家，那孩子他流浪以后呢，他孩子回头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里边哈，父亲去迎接，去穿袍，去庆贺，来看一看。他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他是一个迎接，是不是？然后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穿袍，是来给他荣耀地位荣誉，这些是不是尊贵？好，最后呢把那肥牛羊宰来，牵来宰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是一种庆贺。那其实我这里边不一一的去解读这里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圣经里边它有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点是什么？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把这个细节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非常的饱满，所以这是一个饱满的细节的描写。那这个饱满的细节的描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 他有一个什么父亲这个一个丰满的爱，不但是爱，而且有个行动，你晓得我意思，这是一个饱满的细节描写，还有他一个丰满的爱与行动。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父亲呢，他说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有一句话，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一个世俗里的父亲哈，当他的孩子回家以后，他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晓得我的意思，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常常我设想一下，假设我的孩子回来以后，我可能第一反应或者爸爸妈妈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呀你前段时间功课落下了，赶快去做补起来是不是，或者你怎么怎样然后去补起来，但是呢或者说哎，你好好去休息一下或者怎么样，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但是我绝对绝对不会对这个孩子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说它是神学的话语，也可以是一个属灵的话语，它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这是超越人间的一切的想象的一个父亲对一个归家的孩子所说的话。这个话背后是代表一个什么呢？代表上帝，而这个父亲有一个上帝神的心啊，只有神才会从一个人去堕落然后流浪回来，他看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我们讲到这儿呢，我们讲到这个浪子的故事，也讲到这个儿子的这个父亲的故事，父亲的他的一个爱是不是，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就讲到这个福音好不好。那福音的话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就讲这个罪与恩典的一个关系好不好。福音第一点讲到这个罪与恩典的关系，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稍微讲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父亲是父神，他爱我们，然后他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呢恩典呢是胜过和超越罪的，恩典是胜过和超越罪的，因为这个儿子他当时的罪是何等的深，那父亲的爱和恩典是不是能够胜过他当时的犯的罪，他是这个恩典是大过他当时犯的罪。所以当一个人类无论你犯的罪多大多深，这个恩典一定是够用的好不好。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第三点，恩典是赦罪的一个恩典，他要临到一切真心悔改的人，恩典是赦罪的恩典临到一切真心悔改的人。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呢，就是税吏和罪人，耶稣呢就接待这些罪人和他们去吃饭，而法利赛人他们去私下议论。但是这里边说明什么？耶稣是接待这个罪人同他们吃饭，给这些罪人给这些税吏和罪人悔改的机会是不是，而且这些罪人也愿意挨近耶稣要听他去讲道。而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浪子他的悔改是真实的悔改，这是真实的一个悔改。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是这个大儿子，好像这个儿子大儿子是一个配角是不是，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些配角呢也是非常，其实没有一个小的角色，只有好的演员是不是，所以这个配角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反应哈，他反应是说什么呢，他说大儿子呢其实当时他在田里是不是，他离家不远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然后他就很敏感了，他就说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仆人就跟他讲了事情的来由。然后我们来看大儿子的反应哈，大儿子却生气，二十八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劝他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就是大儿子的反应。我们看到这大儿子的反应奇不奇怪，合不合理，正常，是不是？对啊，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如果我不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有四个孩子，我三个男孩，对不对？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我和我太太也一定要记好了，我们心里边不能够去偏心，你晓得我意思啊？有时候偏心了以后，孩子就会什么？他们就会比较，他们很敏感，他们就会比较，然后他们就会愤怒，是不是？他们就会产生嫉妒，就会有很多的愤怒。所以这个儿子呢，大儿子从这个世俗的这个角度哈，我们从人间的角度来讲呢，他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晓得我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反应呢，也反映了我们人里边一个深刻的一个罪性。这个罪性是什么？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不理解，你晓得我意思啊？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通过这个大儿子的反应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的关系，这也是理解福音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不好？律法主义与恩典的关系。那首先要成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律法和恩典哈，律法本身和恩典并不对立。那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过去很多乍一看到好像乍一读就好像感觉这个恩典和真理好像和律法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其实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属灵的，律法本身其实也是恩典的一部分，你晓得我意思啊？因为上帝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启示给然后将自己将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呢？是在宣告他是什么样，启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然后他和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救赎的关系，约的关系以后呢，他才就颁布这个律法。所以其实他这个律法的颁布本身也是恩典的，也是神的恩典，知道吧？所以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但是呢，律法主义它是和恩典是有对立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律法主义呢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行为去称义，也靠着行为去蒙上帝的喜悦，这是律法主义。那大儿子身上非常明显，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来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就是他想要用什么，要用外在的服侍，好像要遵守神父亲的这个各样的命令，好像一个个遵守呢，好像来获取上帝的喜悦，父神的喜悦和他的恩典。这就是他的本质。但是他有没有喜乐？大家有想过他没有喜乐，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服侍有时候也会落入这个状态，就持续的喜乐。但是呢，其实我们服侍要出于对上帝的一个恩典和爱的一个回应。所以律法主义呢，它是与恩典是隔绝的。那么大儿子呢，他呢是虽然好像身体好像还住在这个家里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心好像其实早就在外头了，是不是？那小儿子呢，他身和心都出去了，那大儿子身在里边，但是心呢是远远的在外面，他的心是和父亲的心是隔离的，他不理解父亲的心，不理解父亲的爱，不理解父亲的恩典，所以他其实也是身在家中但是心在外的一个浪子。这个大儿子他也是一个浪子。那我们看一下父亲的回忆。父亲回忆是说，那大儿子生气的时候呢不肯进去，父亲是什么？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父亲并没有严严的责备他，是不是？也没有批评他，没有说你这个不合理，他父亲出来就劝他，而且父亲呢抓住这个机会对他说，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福音的第三部分呢，我们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就是 福音的核心是救恩啊，而且这个救恩和重价，它是一个救恩与重价的一个恩典，救恩和重价的恩典。第一点呢，救恩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又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这些人呢，其实在灵性上原来是死的，因为信着耶稣基督，我们灵性上就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将来这个不仅仅是在这个灵性上，而且在身体上，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身体死了，将来有一天还会复活，是不是？我们身体还会复得，这个是救恩哈。然后呢，福音呢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定义的非常的清楚，他就说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并且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而且是按照圣经所说。那我们这些人呢，必因福音得救，福音是和救恩是相关的哈。最后一点呢，就是恩典是什么？是一个重价的恩典，是一个重价的恩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老太现在也上大学，他们都在找教会哈。那教会有各种形态的教会，有一些是 liberal， 你知道吗？就是说自由派的教会。那有些是 conservative。那我最近发现说，其实这个中间可能还有一种形态叫 moderate， 是不是 moderate？ 中间的一种形态，就是那有可能有的是在传异端，有的人在传成功神学，有的教义都是非常的纯正的，但是他们好像有点 seek friendly， 就是各种各样形态的教会都有，而这些教会都在去向这些年轻人去 outreach 去传福音。那我们就要清楚他们在讲什么。那同样的一个信息，可能有些讲的就是讲到一个恩典，也讲这个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里边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是真心悔改的，你晓得我意思？而且这个故事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是这位父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死而复活，是他父神付出很极大的一个代价，这个小儿子才能够在灵性上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重价的恩典。如果我们把这个都不讲的话，那我们就对不起神的话语，是不是？好，那么有一个荷兰有一个画家，他叫伦勃朗，他有一个一幅名画，就是浪子回头。那么他呢，其实也是一生有很多经历哈，有的经历呢，他看到好像就有些像浪子一样。那当然他的人生也经历了一些好像一些不幸，比如他的孩子啊妻子就去世，那只留下一个孩子。所以他经过最后晚年很多年的这种思考，对这个信仰，对人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思索，他就画出了这样一幅画，这就是浪子回头这样一幅画。那么画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现在就让大家来欣赏这幅画，并且来看一看，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最注意到是哪个角色？父亲，是不是？好，然后你在哪个角色上看到自己？啊，是不是儿子，小儿子看到自己啊？有没有人在这个大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们继续。那么我们下面有一些应用，这个故事的应用哈，就是五家有浪子，那浪子比喻的这个应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浪子比喻首要的这个应用哈，首要的讲的是福音，它不是说直接去讲管理或者是讲这个好像家庭教育的。我相信这个应用如果是这样直接应用肯定会出问题啊。那么讲这个福音的话，我们还是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和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做一个平行的比较，好不好？那创世纪一到三呢，是讲了完美的天父与人类的悖逆，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慈爱的天父与罪人的悔改。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故事就完全不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管理上或者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那因怎么去应用呢？是可以是这样子，因为福音能够改变人心，然后再改变家庭，好吧？福音改变人心，再改变家庭，只有福音才能改变人心，律法主义不能。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常常用律法或者律法主义去改变只有福音才能改变的东西，就是人心，你晓得为啥？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做什么呢？让福音去改变律法和律法主义不能改变的东西，这就是人心，明白我意思？对。最后呢，就从自己的一个家庭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拓展到神的家。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吾家有浪子，嘿，那些青春期的孩子，那些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常常做父母的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原来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单纯，是不是？非常的听话，也很懂事。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怪物，你知道这啥？怪物就是 monster， 就出现了一个怪物。他们在言语、在行为和态度上的改变，有时候好像是一夜之间，然后呢，常常是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常常好像超过我们的底线，常常说出的话我们都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紧张，我们甚至 panic， 我们开始去什么去紧张，然后我们 panic 是就非常的恐慌，你知道这次啊，这个就是我们身边忽然出现了一个怪物。你们家有几个孩子，肯定就会出现几个怪物，逃不开的，因为这个每个孩子都会一定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他小的时候经过，有的他可能比较大的时候，像我高中之前都是乖乖的，我大学以后开始就变成这样子。好，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个本质哈，这个本质呢不是针对你，或者我更准确的说，不是单单的针对你，好不好？我们来看，其实圣经上讲的，他说，父亲，我对天犯的罪，也在你面前犯的罪。这些孩子，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呢，会怎么样呢？其实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寻找自由去独立，是不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会有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变化，然后他们可能会跟神的关系会有问题，和自己的关系会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只是在我们面前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他真正的本质上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是他们自己和天父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好，然后呢，这也是人生阶段的一个阶段，好，这是一个人生的阶段，终究会觉醒醒悟。那我想这个不能太绝对，那一般来讲终究会醒悟，只要父母能够引导得好，那么他就醒悟过来。那我就在这儿呢讲几个见证，好，见证。那我就讲我们原来在阿拉巴马有小组里边有一些孩子哈，有一个孩子还不是我们小组，但是他的父亲也是基督徒，跟我关系挺好的，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孩子呢，其实还是相当聪明和优秀的哈。然后呢，但是他到上了高中就出现一个事情哈，他上了高中从来不做作业，他作业是不做的，他不做作业他也能够考出还不错的成绩。那你想想，一个父母本来看看，哎，这孩子还不错，然后说作业就不做，你说父亲母亲是什么一个心感受？是不是非常非常焦急？是不是？那么这个孩子呢，然后他也很 strong-willed， 就很固执。那这父亲就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样固执的孩子呢，只能让他自己去经历，让他自己去撞南墙，他才能回头，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呢，当时的话，一个不做作业，然后又后来 pandemic 产生了有些网课哈，他完全就是放飞了，你知道是吧？然后他有一门外语，他就完全就放飞了，作业也不做，也不上课，然后就是好像是不及格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最后只能去我们州内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其实工科还不错了，90几名到100名的这个学校，那他就去了。那去了一年以后呢， 他去了以后呢，就发现他好像和那边的学生可能好像也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沟通，因为他可能自己比较聪明一些，对不对？然后呢，他上了大学，他就有改变。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大学一年级，他每门功课都认真的学，每次作业都按时交，最后都是全 A。然后就转到佐治亚亚特兰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科院校去读书了。然后他现在都是一直都是这样很认真。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哦，他醒悟过来了。这不是别人去能够去好像推他去醒悟的。那还有一个孩子呢，是我们小组的。那这个父亲呢，真是也为这个孩子当时也是啊就是忧心啊，每天都是叹气啊。我们看祥林嫂，有一个大家知道祥林嫂是不是？那我那时候就想，哎呀，当然我没有说出来，我说这个弟兄呢好像有点像祥林叔。你知道祥林叔什么意思吗？就他天天呢就像祥林嫂一样，天天在谈他这个孩子的事情。因为他的孩子是怎么样一个孩子哈，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孩子在高中四年打游戏，就单单有一款游戏他是打了4000个小时，4000个小时，我一算一年1000个小时，一天平均3个小时，就这么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父亲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黑暗，然后觉得他这个孩子一生要完蛋了，是吧？而且他最后说跟太太也是对这个事情也产生了分歧，最后他们说，哦，我们先不要管这个孩子的，我们先把这个我们两个人分歧先解决好，要不然我们的婚姻都出问题了，你想就为了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呢上了大学哈，但这个孩子其实挺聪明的，他虽然打了这么多游戏，他是考了就是也是亚特兰大，我们阿拉巴马亚特兰大有个大学非常喜欢我们阿拉巴马那边的学生哈，也很近哈，所以他就考取那边的计算机系，然后也考的数，他就在那边，他四年就拿了计算机系的硕士和数学的本科这个双学位。然后我听说哈，他在大一在上大学以后呢，大一回去以后呢，他就在学他就在我们伯明翰本地去学这个数学课程，学大学的数学课程。因为他原来不喜欢做那些竞赛的这些数学题，但到了大学以后呢，他发现这个纯数学蛮有意思的，他就好好的去学这个数学。而且他不但这样去做，而且还帮助当地的这些学生在暑期的来义务的来辅导他们。这就是个孩子的改变。以前据说这个孩子以前没上大学，整个初中高中都非常骄傲的，因为他很聪明嘛，所以很多东西能轻松搞定。但是上了大学过了一年两年，我当时没有见到他，然后我听另外一个姐妹就评价他说，啊，他回来了，你看他的背影你就知道他是非常谦卑了，都不要看那些手哈，你看到这个背影就看到他是非常谦卑。感谢神，我最近也是跟他家有这些有面对面的很多的交流，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是感谢神。所以我们看他说其实他们终究会有一天会醒悟。那不但我们中国的孩子是这样，其实我也知道其实很多美国的孩子也是这样哈。那我有一些美国同事或者合作的这些，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的美国人呢，就是读了两年大学，然后说啊不感兴趣，读不下去，然后就退学了，也有这样的。然后父母就非常的疯狂了，被这个事情搞的。但是这个人呢，后来他就去了参军去了，然后在军队里面受到很多的造就，然后现在退伍以后他拿到学位，他也现在有份很体面的工作。还有一个美国同事呢，他也是，他说他高中毕业以后他都不知道干什么，他完全失落了。他说他做一件事情，什么件事情呢？他说他帮他的朋友哈去山上去做什么呢？去做那个森林防火员。你知道这个工作吗？就是天天去看森林哪儿有没有可能去起火，而且他要把这些有些干的木材把它捡起来，以免这个将来起火有产生很多的这种火灾。那另外也有些年轻人呢，也会进了大学以后呢，好像他们也会误入这些歧途。就有的人呢，就是有的人是不去教会，那有的人呢好像在追寻神，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被一些这个异端极端的教会所盯上了， 而且我还了解到这些异端极端的教会往往都是韩国教会，那我们就帮助一些这些年轻人，或者我听说这些年轻人他们后来其实也是在神的恩典下从这些教会里边就出来了。我讲这个意思呢，其实可能大家会说，哦，你有幸存者偏差，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幸存者偏差在神的这个国度里边，在神的主权里边，在神的计划里没有幸存者偏差这件事情，好不好？好，那我家有浪子呢，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也会讲这样一篇，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分享哈。因为我在四年前，我家老大，我们从阿拉巴马搬过来以后呢，我老大其实是对我们搬家这件事是非常的愤怒的，然后他所有东西都爆发出来，大概1到2年是非常非常严重，可能1年半到2年。严重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不去上学的。他早上起来呢，我们都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起来，他会不会去上学，所以每天好像都是要去想想他会不会起来。好像你知道是，而且他还曾经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这一生哈，就想做两件事来度过我的一生，第一件事踢足球，第二件事打游戏，就这样一个孩子。所以当时我和我太太两个人都在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暗，我们很绝望。但是呢我们也是，我自己也发现这段圣经呢其实也是帮助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现在还一直在帮助我。那我家有浪子呢，如果我们家有这样一个浪子的话，请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危机或者绝望的一个处境，而是看到什么呢，是一个契机哈，是 age opportunity，是一个青春的契机，让孩子让家长一起去成长。那我们自身的经历我分成几个，然后简短的讲一下。第一个呢，叫更深的去体会这个福音，第二点更多的经历福音，第三点浪子的醒悟悔改，然后是更美的活出福音。我们再来看这幅图，这幅图里边只有这个父亲和这个儿子。我们在浪子的身上，我们怎样更深的一个体会这个福音呢？那我们要在浪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悖逆哈。如果你能这样去看，你的视角一定会变化。我们孩子在我们面前的悖逆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明白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孩子对我们悖逆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天父的悖逆。那孩子对我们的悖逆越深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悖逆也越深。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开始有些思想的转变了，是不是？好，然后我们不但要看到自己的罪，但是要看到上帝的爱和恩典。在浪子的身上要更体会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对浪子的一个爱和恩典，是不是？那我们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天父对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天父面前是悖逆的孩子嘛，父亲的恩典越深，我们天父对我们的恩典也是越深。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能看到这一点，一定会得救。好，好，第二点呢，要更深的一个经历福音。改变是从哪里开始呢？改变要始于父母的悔改并持续的增长，改变始于父母的悔改并持续增长。因为我们家，我们如果有看到一些浪子，看到一些旁边悖逆上帝的人，我们常常需要去改变他，是不是？但是呢，其实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从我们开始，而且是从悔改开始。这个悔改呢，是包括浪子的悔改。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孩子身上的悖逆，看到我们自己对天父的悖逆，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儿子，我们要有一个大儿子的悔改。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儿子他在这个故事里他没有悔改，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看到我们身上有大儿子的这个身影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原来也是律法主义者， 我们也是自义的人，否则我们比孩子好不了多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去悔改，这是大儿子的悔改，然后也是在孩子面前的这个悔改，我们得罪的孩子要去向他们认罪哈。那这个认罪和我们向神的悔改是不一样的，是在人面前的一个认罪。那么同样我们要在要成长，这是在哪里边成长呢？在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是在基督里边的一个长进。那也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并给他时间。那我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呢，我也是打电话给我在阿拉巴马以前的一个同工，也是我们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他以前的经历哈，他以前的经历。他呢在初中的时候呢成绩还不错，他是一个但是不是重点中学哈，他成绩还不错，后来就考到可能是县里的一个重点中学，然后他一下子觉得哇，他原来还觉得自己不错，然后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厉害的很多，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学不动了，学不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有些焦虑，或者也有些比如说生理方面的一些小小的缺陷影响他的学习。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出现知道什么事情吗？他说他上了高中以后呢，他整个人的情绪崩溃了，他情绪崩溃以后呢，就做什么一件事，他就到外面去流浪去了，流浪了几个星期，就是父母都找不到他，然后他自己就去外面流浪，然后流浪了几个星期他就回来，他自己其实整个人的好像精神情绪都崩溃了，但是他的妈妈，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像这个浪子土里面浪子一样，都是满身的泥巴，非常的邋遢，你知道这个。然后他回来以后呢，他妈妈就接纳了他，安慰了他，然后这个孩子就在他妈妈的爱里边慢慢慢慢的在一点点恢复。虽然他后来呢在高中整个高中阶段他还是学不进去，他只是高考是凭着自己在初中的一些数学和语文的底子考了一点分数，然后物理化学和高中的课程都不及格，考到省里的一个师范学校，但是慢慢省也帮助他，他后来就考慢慢的恢复，后来读的这个硕士博士都在还不错的学校去读书，来美国留学，信了神，然后在教会里去成为很好的一个同工，而且他在科研上也非常的有成绩啊，所以他当时就用他这个例子来劝慰我，然后跟我有这样一句话来劝勉劝勉，就是说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要给他时间，好好的爱你的孩子并给他时间，这是他自己的经历。我发现这一点触动了我，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管用，就是你好好的爱你的孩子，或者你现在还不会爱的话，你好好学习爱你的孩子并且给他时间。那么吴家有浪子呢，浪子他如果父母好好引导他，他们终究会有一天，一般情况终究会有一天他会醒悟，会悔改，他醒悟就 come to himself， 他找到自己哈。那么这个醒悟的话有很多很多因素，也有很多关键的因素，我这儿就不细讲，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个呢就慢慢的去 get it， 好不好？那么然后的话，这个浪子呢他悔改其实醒悟，他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常常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的悔改，有的时候他回头了不一定是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哈，要留意孩子是否真实的悔改。也真实悔改的一个孩子呢，他知道他自己的罪，而且他知道这个罪是对着天对着神就犯了罪，好不好？他不仅仅是行为的改变，而且是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因为行为的改变有时候是害怕这个结局，或者是要离开这个处境，但是真正的悔改是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恢复，在上帝面前的认罪悔改。最后呢也要讲一个，就是要更美好的活出福音。 那么父母对女儿女哈要会爱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父亲当这个孩子回头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这个父亲他的很多很多的表达是非常非常的细节，这个细节非常饱满，是不是也表达他非常丰富的这种爱和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这段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对儿女一定要学习爱的表达，不要把我们的爱烂在肚子里边，要去学习表达。而且这种表达不仅仅是言语上，在行动上是要用很多开始学习一些细节的一个表示来表达我们的爱啊。这个在教会也我发现也挺重要，很多人可能就说不太会表达，那我们觉得要慢慢的去学习表达这种爱，并且父母与儿女要有一个福音的一个交谈。这个长子呢其实他还没有了理解福音，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这个长子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没有责备他，没有批评他，他是抓住这个机会就跟他去谈这个福音。他说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就做这些父母的，我们要常常学习跟我们的孩子怎样去有一些福音的交谈，而这个福音交谈每次都在要切合的环境，就像金苹果放在银兜子里边。好，最后一个劝勉，最后一个劝勉呢，我就讲到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父亲，他的孩子是四年玩了4000小时这个游戏，当时这个父亲是在非常的黑暗之中，每天绝望，就像祥林书一样，每天都是在说。但是呢，后来的话，他当他走过这一段，我们前段时间他跟我们又见面，他就讲到当时他说他已经非常绝望了，绝望到一定程度，他说这样子，他说我就把我的孩子像献以撒一样献给神吧，你知道这意思吧？我就把我的孩子像献以撒献给神吧，反正自己管不了的，搞不定了，我现在就献给神吧。好，但是呢，我是在想，是不是一定要到那一步才把孩子像献以撒献给神呢？还是我们一开始就把他像献以撒献给神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另外的话，当时的话，他也给我们当时的一个就是choir minister， 就说音乐牧师写封信，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音乐牧师，他也是在那个choir里边服侍。然后呢，就谈这个事情，这个音乐牧师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也谈到这个音乐牧师虽然他好像表面也很属灵，也非常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他在教养孩子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最后这个音乐牧师也是跟他回了最后的一句话，是非常让他非常触动，他就跟我分享，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句话是什么呢？就说 Don't take too much credit， 你的孩子教育的好，爱神爱主，你不要 take too much credit， 你不要不是对，不是你的功劳，你晓得我意思吧？但是呢 Don't take too much blame， 你的孩子现在好像是很悖逆还远离神，但是你不要去 take too much blame， 不要 blame too much， 你只要什么只要你好好的去按主的心意去教导这个孩子。所以家庭教育最后要回到福音的本质。那最后也一句，其实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呢，其实我们先把家庭侍奉好呢，如果我们把家庭侍奉好，我们会处理这些浪子长子这些关系，而且用这样的爱去爱他们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呢？提摩太后书3:15，他说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在家处理好了，我们就自己可能就自然而然知道，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也当怎样行。好，我们就这样做一个结束祷告，也是非常感谢神的带领。好，亲爱的恩主，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是看到路加福音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就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污秽，就像这个浪子一样是何等的悖逆。 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对你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主啊，我们这是感谢你，你也是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并且第三天复活。主啊，以致我们在这些灵性上失散的人，我们能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去复活。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也是求你让我们真是指教我们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知道怎样来对待我们家庭里面身边那些在属灵上是一些浪子，也要警惕我们心中那个大儿子的这个影子。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家神的家里边是怎样去行。我这样不会祷告，是个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元玉弟兄的这个信息，然后刚刚有几个感动的地方，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从小儿子的故事，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其实他也一直都知道我们会软弱，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就从来没有离开过。